好，听众们，准备平安哈。我们今天的真言书呢，进入到第25章。大家注意哈，25章第1节，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真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啊。大家来看哈，大家你注意哈。25章1节呢，开头这样说是有特殊含义的。你去看《箴言书》1章1节的时候，圣经说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然后你注意到《箴言书》24章23节说，以下也是什么智慧人的箴言。但到这里的时候，到了25章的时候啊，他说以下也是谁啊？所罗门的箴言。为什么那么说呢？他后边特意强调一下，他说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卷录。我们来看这个卷录哈，这个卷录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记录或者誊写的意思。就是说呢，大家一定要明白哈，所罗门的很多箴言呢被记载下来啊，但是呢，有一些箴言在西西家王的时代。西西家王派人特意抄了一遍啊，大家要注意哈。这个词呢，誊录也表示继续前进的意思。也要说你会发现哈，1章1节的时候说所罗门的箴言，24章23节说的箴言。我们上次讲过，就是说那些呢当中更深层次的理解。而且那些呢，是不是说初信徒是一个聚会听到有一段时间呢，上帝让他明白一些更深刻的真理。但是到25章1节的时候呢，在这里上帝让我们继续前进。你会发现整个25章往前，上帝在对我们的信仰进行坚固。但是到了第25章的时候呢，就像希伯来书6章1节所说的，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啊。也要说弟兄姊妹，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在聚会中要有长进，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个信仰开端的这个时候。也要说当我们这间教会啊，到现在来说就是说将近有快3年的时间的时候啊，当我们已经聚会听到学习真理已经有了这么长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应当从圣经的根基啊，从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去迈开步伐，进到成熟完全那种深刻的地步。就说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我们不能再把自己看作婴孩，我们应该是可以吃干粮的人，我们应该能够听得懂，也能够听得进去圣经对我们更深刻的劝勉。好，我们接下来我来讲一下在这里提到这个西西家的事情哈。在这里提到西西家的事情呢的时候呢，它有特殊的含义。在马太福音1章9节呢也提到这个人啊，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他是耶稣基督家谱当中的一位重要的祖先。而且你去看列王记下18章5节啊，那也是这么说的，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怎么样，没有一个及他的。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不光是列王记当中的人没有一个及他的，他实际上在这里说他的信心甚至可以超过谁啊，大卫王和谁啊，所罗门王啊，因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在历代志下31章啊，提到西西家在犹大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还是遵守，还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啊。弟兄们一定要注意哈，在 列王纪上下的时候，有一些列王纪下的时候出现了立这个君王啊，但是你看整个这个列王纪哈，他是上帝最喜欢的一位君王，因为他有一个特点，他在位的时候他既不像普通的君王一样给自己取很多的妃嫔，给自己织很多的马匹，给自己弄很多的钱，他唯独专注一个事情，就是聚会和查考圣经。一代文玉皇，而且圣经说他无论做什么，他聚会也好，他办教会的事情也好，去查考圣经也好，他都是在寻求上帝，去尽心的去信。所以说上帝说他是一个在以色列王当中从前到后没有一个及他的人。而且当然我不知道注意到没有，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185,000人的事件，就是到后来的时候亚王啊来攻击这个西西家，在他的城下用重兵围住他，但是在那一夜上帝派遣一个使者到了亚述的营中，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人，清早的时候遍地是尸体，仇敌就退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箴言书在这里为什么会提到西西家，因为西西家他是一个教会的，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宗教改革的人，用今天来说他是一个改革教会按照圣经治理教会的人。而且你看这个列王纪下的时候啊，18:3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啊。什么叫废去丘坛呢？丘坛在今天来说就是那些不合圣经的教会啊，比如像三自教会，比如像律法主义教会啊，或者说灵派教会啊，毁坏了柱像，除掉教会当中的偶像，砍下木偶啊，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称铜蛇为铜块。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铜蛇是谁造的？弟兄姊妹，是摩西造的。但是为什么他把摩西造的铜蛇打碎呢？因为摩西造铜蛇的时候，我们从前讲约翰福音时候讲过哈，这个铜蛇啊，它的这个希伯来字根啊，跟那个弥赛亚是一样的。要说铜蛇预表的是谁啊？耶稣。但是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拜铜蛇，是不是仰望弥赛亚？不是，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柱像来拜。这就代表呢，教会当中除掉一切与耶稣基督无关的讲论。所以说，为什么箴言书25章特意提到西西家的人重新抄这些圣经、这些箴言，在今天的中国的基督教世界啊，我们需要再一次进行一场宗教改革。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从中国教会啊诞生的那天起，那、尤其是从490年以后到今天，中国的教会，我可以这么说，它不是吃着灵奶长大的。因为490年以后，所有的西方的那些宣教士、那些神学家都被赶了出去。中国的教会从49年以后，是从律法主义、灵派啊，到今天来说呢，包括改动加尔文主义，从一些不正统的地方长起来的。所以说我们今天需要像西西家一样，把教会当中的丘坛也好、柱像也好，还有那些偏离基督的教导都通通的砸碎。我们要进行一场真正的宗教改革，恢复到因信称义，恢复到信仰起初的状态。而且大家来看哈，这个历代志下30:22到这个30:27你会发现，在西家那个时代呢，他注重于聚会，他甚至聚会守了7天，然后又守7天。而西家呢，供养一切这个负责传道的人，他在那一天献祭。所以说，你看这个历代志下30:26说，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西西家时代从外表来看不是以色列这个国力的巅峰，不是以色列这个财富的巅峰，但是却是一个信仰的巅峰。在西西家时代，以色列人 利未人专注于服事，专注于圣殿当中的服事，而且呢，以色列人专注于守节和聚会。在那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以色列人呢，聚了七天都没烦，最后又欢欢喜喜的聚了七天，得到了大大的喜乐。所以说，弟兄姊妹，新疆呢，与它的与圣经有关的这些宗教改革是蒙神喜悦的，带来了巨大的复兴。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之前说25章我要讲这么多关于新疆的事情？我不是在讲新疆，我是在讲宗教改革，我是在讲教会回归圣经，回归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尤其是在中国，我们今天啊，这基督教信仰面临着冲击的时代，我们如何胜过试探，胜过逼迫，胜过世界之王，胜过魔鬼？答案只有一个，靠着圣经，靠着真理，靠着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这是我们得胜这个世界，立足于这个世界，成为上帝金灯台的唯一的途径啊。第二节，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啊。要怎么你看啊，在这里的原文说将事情隐秘是上帝的荣耀。大家注意，这里这个上帝呢，原文是复数，不是说很多上帝，我们领受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后面说哈，将那些话语查清是那些君王的荣耀，这里这个君王是复数。你看两种荣耀哈，前者是谁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后者是谁啊？君王的荣耀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前边这个隐藏对应后边这个查清，看到没有哈？前边这个上帝的荣耀对应后边这些君王的荣耀。而且这个将话语查清的是查清啊，原文的意思是表示彻底的探索，彻底的去搞明白的意思，它跟前面这个隐藏是息息相关的。首先弟兄姊妹，为什么说上帝是荣耀的？为什么说圣经是奥秘的？因为圣经它不是以明示的方式，而是以什么默示的方式。保罗说哈，圣经都是神所什么默示的啊，有一些当然是很显明，但是有绝大多部分是外邦人和没有来教会聚会听到的人他是看不懂的。就像耶稣所说的，耶稣在路加福音10章21节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耶稣一方面说啊，真理是隐藏的，对通达人是隐藏的，对那世上看为聪明的人是隐藏的，另一方面对婴孩就显出了。婴孩是什么呢？下边说了，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圣经实际上就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耶稣的父是谁。然后接下来的时候，耶稣转过身去说，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想看你们想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但是另一方面弟兄姊妹哈，在这一节后半部分说，将这些话语解开是什么？是君王的荣耀。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啊，以色列国有很多的好王，有很多的坏王，它其中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我刚才讲西西家的时候，你能够明白，就是重不重视圣经的问题啊。而且另一方面，这些君王合起来的时候，他实际上在指向另外一位君王，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解开了创世以来所隐藏的真理。所以说这一切呢，本于上帝，最后指向基督，在基督里面指向教会。你如果不加入教会，你如果不在真正的教会聚会听到，上帝的真理永远是隐藏的。第三节，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啊。这里呢，弟兄姊妹， 这边说二十四号季节说智慧极高，非愚昧人所能及，所以在城门内不敢开口。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哈，大家说注意一个问题，前面说呢，那些君王呢去查考圣经，要去查考，但是二十五章三节原文的意思是那些君王的心也测不透。所以说弟兄姊妹，前面提到天之高地之深的时候，表示这些话语都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所漠视的，人不能猜透。即便是旧约那些君王他非常可慕，但是他也不能猜透。这里这个查，这里这个测透啊，跟上面那节我刚才讲那个彻底查清啊，它是一个意思啊。往下翻，然后呢二十五章四节说除去银子的渣滓，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做器皿。什么意思呢？去看二十五节，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坚立。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里的渣滓对应的是谁啊？王面前的什么恶人。这里的是能做器皿，对应的是下面的国位靠公义坚立。也就是说呢，这个二十四，这个第四节是用来比喻第五节的，第五节是用来解释第四节这个比喻的。也就是说我们直接讲讲谜底就行哈。在今天啊，把教会里面的恶人，把教会里面的恶道谎言除掉赶出，教会就能够靠着上帝的公义不断的坚固，不断的坚立啊。这个公义呢，我们今天可以理解为因信称义。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再次告诉我们，教会需要改革，基督教需要改革，需要一场宗教改革。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的教会体积庞大，但是内部混乱无比，因为其中有不信的、不服真理的、抵挡义的那些搅屎棍的那些恶人。事实上大教会还除掉这些东西，如果基督教会不改革，就不能再做宝贵的器皿，就不再是主的金灯台。所以说在今天中国的教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的教会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就是要不顾一切的回归圣经，把教会当中恶人和恶道、假道、谎言通通的驱逐出去。第六节，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大家来看哈，这里就说啊，你不要在那位君王面前自我尊荣，后面说也不要在那些居高位的位上站立。前面这个君王是单数，指向耶稣，也就是说你不要在耶稣面前自高，你不要在真理面前自高，你要因信称义，你不要搞什么行为称义、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另外一个，后面那些居位指的是教会当中的高位，它主要是教会当中的圣职啊。也要说呢，你不要站在不该站的位置，你对教会、对讲台的事工不要指指点点。就像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说，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然后呢，第七节大家注意，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你在这个叫觐见王子的面前叫你退下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就是说你去面见一位君王哈。大家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哈？啊，就说宁可让人家说请你上来，胜过说叫你退下啊，在你所见的那位尊贵者面前。也要说弟兄姊妹，耶稣讲过这个比喻哈，耶稣说，耶稣见所请的客，择选首位，就用比喻给他们说，你们被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什么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的人在你面前来说，你让位让座给这位吧，你就羞羞愧愧的退到末位上来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说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行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说弟兄姊妹，第一，在教会当中不要自尊自大，在教会当中不可自我上任，也不可哗众取宠。另外一个，你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得很清楚，传道人的位置、牧者的位置不是靠自己坐上去的啊！你也不要自己选择做牧者，自己选择做传道人，弟兄们，这是不可以的。 啊，我见过以前有很多自己做牧师、自己做船的人，最后啊都羞愧的下去了。这问卦是那位君王让谁坐上去，谁就坐上去啊，让谁管这个事情，谁就管这个事情，你不要去越位，到最后让你下来的时候，你就丢人了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往下看，也就说在这里呢，弟兄姊妹，教会的圣职是出于上帝的安排，上帝来决定谁可以站在这个位置，谁可以在讲台上讲道。尤其是呢，就是作为平信徒，就安心聚会听到，不要在教会当中呢去掌王权居首位。第八节，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之中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大家注意这句话，原文是这样的，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吵，免得至终你不知道如何行，你的邻舍羞辱你。又这么一注意哈，这有个冒失，冒失的意思就是快速的、速速的、不经任何考虑的就与人争吵辩论啊。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说，你们要怎么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弟兄姊妹，第一，在教会当中，在真理上不清楚的时候，不要擅自开战，不要擅自挑起纷争，免得自取羞辱。另外呢，牧者和基督徒竭力避免一些与真理不相关的辩论，免得受羞辱。我们的目的呢是传道，我们的重点不是辩论啊。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也说过啊，若人传异教，不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就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抓好问难，争辩言辞，就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妄以毁谤，并那坏了心事、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竞争，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我再次提醒呢，我们的本会也提醒所有在听我们讲道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外面传道的时候，我们去传我们所领受的信仰的时候，你讲清楚就行，你避免和人开战。因为有很多人他来问你的时候，他跟你争辩的时候，你不知道下一句话说什么，有可能他把你带进一个理性的死角，我们把话说清就行。第九节，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争辩，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挺好啊，要与你的邻舍直接争辩你的案，不可揭发别人的秘密。弟兄姊妹，这个泄露原文就是揭发的意思。我来说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在我们中国这个圈子里啊，大家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辩论的时候啊，我先不谈教会，先谈这个世俗上的辩论，有一个特点，就当他跟你辩论问题的时候，如果他辩不过你，接下来有的人就不再谈问题，就直奔下三路，直奔隐私了啊。就像前一阵呢，网上有个人说跟他辩论到第二局的时候，他就说啊，你的住址、你的地址在哪里啊？你啊，家庭有问题，你婚姻有问题啊，你男女关系有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光荣传统，但是教会却不可这样。但如今这种罪恶已经渗透到教会来，这是一种下三滥的行为。就如同在创世纪九章当中，当挪亚喝醉酒的时候，迦南的父亲罕去揭发了啊挪亚的肉体，把这丑闻告诉了他两个弟兄。这个漏哈，弟兄姊妹，这个泄露的漏，就是摩西五经当中所说的不可漏你父亲、漏你母亲、漏你弟兄姐妹的下体。所以无论什么事，神人行了其中的一件可憎的事，必从民中剪除啊。因此你要注意哈，尤其在教会圈子里，我们不谈社会圈子哈，就是说当弟兄姊妹之间有真理辩论的时候，或者说有争吵有辩论的时候，这一点就是说一定要绕过别人的隐私。你要注意哈，你不可以去揭发别人的家庭，你不可以去碰触别人的家庭，你不可以碰触别人的隐私。而且弟兄姊妹呢，在彼此交往的时候、彼此交谈的时候，要避免互相谈论这些隐私的事情，因为不知道啊，今天可能你俩好，不知道哪一天你俩吵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揭发出来了，这是一种试探啊。 我们这个路德会在安理牧师的时候呢，牧师让我们牧师宣誓，就是说不可泄露信徒的隐私，啊，讲的就是这些事情。但是啊，往上翻弟兄，就是说弟兄姊妹，但是哈，在今天的基督教教会，尤其在中国哈，我听说过一种恶行，就有的教会啊，他逼那些年轻的姊妹或者弟兄啊，承认自己这个婚前同居也好啊，自己在肉身上犯过的软弱也好，要当众承认，就像文革一样。啊，然后他说的，我为的是维护教会的圣洁。但弟兄姊妹注意哈，所有这样做的都是触犯了摩西律法当中的那些条例。这样做的人若不悔改，上帝一定会把他从神的国中剪除。所以说这方面弟兄姊妹，无论辩论也好，无论是也好，弟兄姊妹和教会之间呢，要有起码的距离和尊重，不要僭越别人的家庭以及个人隐私、夫妻关系这些事情，要极力避免谈这些。所以说来到教会的时候，不要谈个人隐私，不要谈家里的事情，我们就坚持聚会听道，免得给魔鬼留地步。第十节，恐怕听见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什么意思呢？你要注意哈，就你传这些隐私的时候，那个听见你传别人隐私的你，他后来会怎么样？会骂你，然后你就有了臭名。又怎么样？你去看这个摩西五经，你会发现摩西五经说不可露你父亲下体，露你母亲的下体，露你这个兄弟姐妹的下体。有时候我一开始看着，我说圣经怎么讲这些事情呢？这是外部这些人，我们这人都明白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这个迦南的父亲含对他的父亲做了这样下三滥的事情之后，实际上含和他的后代迦南人整个民族都被咒诅，落入了这种乱伦混乱的境界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揪住别人下体、揭发别人隐私、控告别人的人、控告别人家庭隐私的人，最后他一定会被别人控告，这是免不了的。因为耶稣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伏尔所，将在房上被人宣扬。弟兄们一定要警惕这种揭露个人隐私的罪恶，因为在我们中国充满这种罪。在我们中国，无论整人也好，无论控告人也好，就是拿这件事情说事儿。所以说，教会一定要跟世界区分开，尤其这种恶现在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教会圈里。十一节，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你看这句话多好听。我们呀，基督徒啊，千万不要关注那些屎尿、那些个人隐私的事情。我们要一句话说的何以，如同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我们有我们的正事儿。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们？这句话我的理解就是说，一篇道讲的何以，就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一句福音传的何以，对于那听见福音的人，就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也就是说，我们要追求圣灵的恩赐。这里这个话为什么讲的何以？不是说他讨人喜欢，因为他是真正的福音，是真正的牧者、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基督徒所讲论出来的话语。25章12节再进一步解释了11节。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弟兄姊妹听好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上面那种智慧的话，上面那种出于圣灵的讲道和恩赐，在那些顺服的，看好了，顺从人的耳中，在那顺服的、愿意聚会听道的、愿意学习真理的人耳中，如沐春雨。如同戴上金耳环、戴上金金的服饰。在彼得前书3章3节到3章5节当中，这个金耳环、金金的服饰，主要它用来形容古时那些圣洁的妇人她美好的信仰。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这才是我们教会该做的事情。11节讲到牧者该做什么，讲合适的话，讲合真理的话；12节告诉我们信徒该做什么，听牧师的劝诫，得到这些金耳环，得到这些金金的装饰。13节，忠心的使者叫拆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啊！弟兄姊妹，收割的时候是没有冰雪的凉气的。这句话就是说，收割的时候抓紧干活，累得不得了啊！这时候能吃上一块冰糕啊，都没有冰糕，或者说能够享受一下这种清凉，那真是美得无比。你好，在这里啊，它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忠心的什么使者。 比方说这个人呢是一个使者，是福音的使者，是上帝的仆人。这个仆人有个特点，他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他干的这些事儿啊，叫谁舒服啊？叫那差他的人心舒服，叫耶稣舒服，叫这位主人舒服。怎么舒服？就好像干活收割的时候，热的时候，有这样冰雪的凉气一样滋润。往下翻，马太福音24章45节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呢，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了，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马太福音25章20节说，那领5000两银子的，又带着6000来说，主啊，你交给5000两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忠心良又良善的，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忠心，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就你们这节经文是勉励普天下的牧者，包括勉励我本人，就是一定要按照正义分解圣经，要按时分粮，按时聚会，不为了讨人的喜悦，是为了讨那位在天上的耶稣基督那位主的喜悦。14节，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我们看这里哈，这里说啊，就好像有这个有风有云却没有雨。人呀、空夸礼物有很多却不送啊，礼物多好而不送。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也就是说，这里这个14节啊，它跟上文13节那个忠心的使者是对立的。上文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这里是什么？又懒又恶的仆人。这个仆人呢，好比一个假牧师，整天在嘴上说啊，圣经太深奥了，圣经太美好了，但是从来不讲圣经。而且你注意哈，弟兄姊妹，这里用这个天气来比喻这个恶仆人，这个假牧师，这个空夸礼物多好，空夸原文的意思是谎言、虚假、欺骗啊。也就是说呢，它好比天上的这个云彩，也有风啊，也有云，但是它却不下雨，它有道不传，有秽不惧，它用假道欺骗会众。啊，用假信来欺骗上帝。大家注意这个词哈，这个风呢，在原文也表示灵的意思，就说神感动他，神也给他这个职分，但是他不用啊。15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好，往下看啊，这君王是单数哈，也就是说呢，这就告诉我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7章7节到8节原文的意思是，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叩门，那位君王就给我们开门，就让我们找到。温柔的舌头呢，出现在马太福音5章5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因为我们这个温柔的舌头啊，不是说一个人说话温柔，因为有很多人说话温柔，但是内里不温柔。这个温柔指的是忍耐靠主，专心传道。这个舌头跟圣经有关，跟真理有关。这个温柔的舌头传的谄媚的话，一定是圣经真理。16节我们注意了，你得了蜜吗？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注意这句话啊，这句话不好理解哈、这句话听懂什么呀？它跟上文的聚会也好，牧会也好，专心听到也好，是相反的。为什么讲啊？听懂什么呀？粮食是人生命的必需品，但是蜜呀、是调节品。所以说，你弃绝忍耐聚会，弃绝专心听道，你去追求一些过分的东西是不好的。 但是十六节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你去看十七节，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这两节是联系在一起的，大家知道吧？什么意思？大家看着哈。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啊，很多时候啊，我们都犯过这样的错误，包括牧师啊，包括会众。就是当我们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哈，当我们慢慢朝真理前进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忽略了真理，跟邻舍过分的亲密，以至于呢，犯了很多的错误，比方说搅扰了别人家庭啊。窥探专注于别人的私事和隐私，最终让邻舍、让弟兄姊妹讨厌我们、厌烦我们。所以说，这种人际关系啊，可吃够就 OK，不要吃得过饱，恐怕你吐出来。就像实际来说，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在教会当中要专注于真理，在教会当中不要专注于人际关系。而且这十六节、十七节，它还有含义。我在箴言书到最后的时候还会跟你讲，因为接下来有相关经文啊。在这我们先讲这一层面的关系。十八节，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锥，是利刀，是快剑。十八节弟兄姊妹是接着上面十七节，为什么说呢？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十七节说：“哈，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二五章十六节说，这个耶稣基督怎么在这里的时候呢，提到了这个陷害邻舍、陷害弟兄姊妹，而且对邻舍的伤害呢是大锥、大锤子，还有利刀、锋利的刀，还有快剑，这都跟教会有关系哈。”然后十九节的时候，大家注意哈，你就更深刻的理解，患难是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或骨缝的角。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什么样的人会陷身邻舍呢？不忠诚的人，原文的意思是奸诈人，就是奸诈诡诈的意思啊。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行事诡诈，待人处事不忠，背信弃义。也就是说，教会也好，牧者也好，哈，弟兄姊妹也好。在有患难的时候，在教会面临逼迫的时候，如果呢，你把你的信仰投靠在那些人际关系上啊，你会碰到不忠诚的人，那结果就好像你牙坏了，你的脚呢翘了骨缝啊，你最后呢会被反咬一口。所以说，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要信神而非信人，要与上帝建立信心的关系，而不是搞人际关系。二十节。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锦上添醋。这个冷天脱衣服，大家知道感觉，锦上添醋呢，倒上去之后估计就冒泡了啊，冒烟了。你注意哈，这里呢，二节跟上文也是联系起来的，因为上文说在患难的时候，被那些假弟兄啊、假基督徒所伤害啊，背信弃义，被倒捅一刀。而且呢，第二节讲到具体怎么捅刀的，就是对伤心的人，对在逼迫当中的人，对经历那些患难的人，对他去唱歌，对他去这样的一种攻击，所以说呢，你会看到这是一种雪上加霜的经历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这种落井下石，就是那些奸诈人所做的。21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24章16节18节说，你的仇敌跌倒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他身上转过来。圣经告诉我们，对仇敌啊，不要报复啊。原文的意思是恨你们的人。首先我们需要搞清一点哈，就是说这个仇敌也好，这个恨我们的人指的是谁？在鸳鸯福音15章16节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恨你们。弟兄姊妹，这句话呢不要应用在任何人身上，前提是你必须是耶稣的门徒， 那些恨你的人，是因为你讲真话，你讲真理，你坚持圣经原则而恨你，而不能因为别的缘故做仇敌啊！只能你因为是你坚持真理、坚持信仰，你为福音，你为真理的缘故，你为教会的缘故，然后呢，他恨你。而且你看这一节的时候，你会注意一个问题：这些抵挡真理啊，抵挡教会。抵挡讲台，这样的人呢，实际上他在作恶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前面他做了很多恶事哈，又是背信弃义啊，又是在你伤心的时候唱歌啊，又是攻击你，但是到这件事，你会发现这些恶人呢遭到了报应，他陷入了一个什么绝境？记住啊，不是普通的绝境，因为他们既吃不上饭，也怎么样，也喝不上水，这表示上帝呢在惩罚他们啊。弟兄们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里的语境和这里的境界。这里不是指任何状况，也不是中国这个文化里讲的大人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啊，人家骂我两句呢，我不在乎啊，我还给他顿饭吃，不是那个意思。这主要是指的是教会，跟我们的福音有关。而且仇敌陷入什么情境的时候，你可以给他提供这个水和粮食呢？就他吃不上饭，也喝不上。所以说，神不会给我们这个任何过重的负担和不该担的负担，你不要过度解读这句话。所以说呢，弟兄姊妹，这里呢讲到这个事情啊，而且弟兄姊妹，你注意一点，事实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是上帝的仇敌，我们因罪恶被惩罚，陷入绝境，然后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就如路加福音当中耶稣所讲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事。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的仇敌，但是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他救了一个连他本族都没有救的人，把他救了，然后用油和酒倒在他伤口，包裹好了，扶他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顾他，此外所需的费用，我回来必还你。”另外一个你要思考水和饼的含义。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借着这种上帝对他的惩罚，借着这种你给他的这样一种接待呢，就是说水是指向洗礼的，饼是指向圣餐的，把他带到教会，带到真理来，使这个从前做教会做真理敌人的人，然后呢能够领受水洗，能够领受圣餐啊，成为基督里的人。22节，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首先，我们注意这个炭火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这个炭火应该指的是那个人自己羞愧，大家明白哈？不是说你真的弄个炭火堆在人头上，那就把那个人烧死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上帝的真理，因为我们所传的道，因为我们靠着主不复仇、不报仇，让主伸冤。所以说呢，这个人呢，他会经历一种悔改、一种反省，他会思想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境界，他会认自己从前的罪。所以说，上帝呢就赏赐你，因为你传了一个福音，你在上帝的工作上，这个事情使这个人明白这样的机会，然后你传讲给他赦罪悔改的真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人本身已经被上帝击打和审判，这里呢是借着你给他们传悔改赦罪道的一个机会，换而言之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恶人，有很多的仇人，但是有一些恶人最后蒙恩了，因为他虽然被击打过之后呢，上帝给了他一个机会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借此得赏赐，但是这个人若继续作恶若行诡诈。他若觉得这个事儿没事儿，那么神必报应他，因为深渊在主，主必报应。而且弟兄姊妹，我可以讲一点就是说这些经文，在中国有很多这个犬类他会把它引向这个，就是说做慈善，我们一定要避免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怎么样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人看见说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说是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也就是说，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也不是为了去宣扬名声。23节，北风生雨，缠抱人的舌头， 也是个怒容，往上看。这个禅梦人的舌头原文的意思是隐秘处的舌头也生怒容。又怎么样25章23节是用这个北风生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天气惯例来比喻这个禅棒的舌头。我说过禅棒的舌头原文是隐秘处的舌头，就是暗处说人的人，就是背后诽谤揭露人隐私的人，就是说做见不得事情的事。这个暗处的舌头呢，跟说谎言有关，跟诡诈有关，跟下文那个争吵喧嚷的妇人有关。接下来我们会讲到那个争吵的妇人哈。比如说弟兄姊妹，这里的这个舌头不是讲真道，乃是不是讲耶稣的，乃是一种控告、诽谤、揭露的一种恶舌、恶言。它就相当于以色列的天气，就是说刮北风的时候就知道要下雨。这个禅棒人一张嘴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接下来很多人要被他挑逗的生气啊，因为他传的不是真道。箴言19章13节说，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愚蒙一无所知啊。后来的水是甜的，安生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提摩太前书1章4节说，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言语和无穷的家伙，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好，接下来24节哈，就接着上文。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这里呢，你会发现啊，这个25章24节这些经文在箴言书当中出现了好几次，几乎都一样的哈。就是说啊，宁可住在哪里啊？房顶的角上，就是那个过去那个房顶啊，这个尖儿啊，坐在那个房顶四处那个尖儿。你说那个尖儿能住人吗？那不能住人也得住那儿，为什么呢？因为房屋里边有一个争吵的妇人。比如说弟兄们，我的领受就是说啊，宁可呢暂时没有就是说教会。你暂时就是说安静下来，尤其是在国内哈，就是说目前这个基督教圈的混乱，就是说有什么三自啊，这律法主义的教会啊，在国内充斥的时候，我建议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从那里离开啊，离开那样的假教会，然后呢，跟着我们去接受真理装备啊，或者说呢，几个人两三个人呢，组成一间很小的教会去聚会，也不要去大教会、假教会、律法主义教会和生命神学那种假教会，和那些愚蠢的人同住一屋，和他们不断争论，啊！我在三次服侍了3年，我跟那些争吵的妇人争论了3年，最后没争过他们，因为他们不肯听，所以我就撤出来了。啊，这句话在箴言书当中出现了多次，主要警告我们远离假教会、假牧师、假基督徒。又说我们的教会呢，宁可小，宁可人少，不能泛滥，不能在真理上出问题。啊，其实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今天这个基督教面临逼迫、面临着生死关头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条更好的、更清楚的道路可走，就是我建议大家以这种家庭小组为中心，进行这种两个人、三个人的这种团契，就这样聚就行。弟兄姊妹，只有这样的教会才符合圣经，因为圣经说，两三个人聚会怎么样？奉主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啊！我们不去那些三次教会，不去那些假教会，不去凑那个热闹啊！你在那里不会得到祝福。我们要从小教会开始，而且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未来中国基督教会的出路，就是不断缩小的建制，不断缩小的规模，这种小的教会符合真理，回归圣经的圣礼型教会。25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你注意啊，什么的消息带来喜乐呢？好消息。新约圣经那个福音啊，就是希腊文的好消息，就跟这个词是一个意思。我们所说的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啊。路加福音4章18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这个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好消息呢？赦罪、释放、 永生的道才是好消息。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大家告诉你，信不过还要加上行为的，那都是恶信，那都不叫好消息。只有好消息呢，才能够像凉水给口渴的人喝那样甜蜜。耶稣说啊，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啊，这里指向福音真理，就会听到。在启示录21:6说，耶稣说："我将生命水、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启示录22:17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而且在这里告诉我们，这好消息是从本地来的吗？不是，是从极远之处、远处来的。为什么说远处呢？因为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说，你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今天就是地极。因为弟兄姊妹哈，福音不出于我们的本族、本地、本家。就像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他没有福音，他只有离开那里才有福音。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对于今天的中国基督教来说，你要明白个问题：福音不是任何的东方儒学、佛学、道学、孔孟之道以及传统文化，福音绝对不可能说与本地文化相结合。还有什么圣经伦理度对读，完全是魔鬼的道理。弟兄姊妹，另外一个福音也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泛爱主义和白左思潮完全不沾边。福音是地地道道的希伯来根源的信仰，源自于亚伯拉罕。啊，从亚伯拉罕起到如今，我们的信仰是有希伯来根源和犹太根源的。因为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从我们本族来的，也不是从西方来的。你不要说啊，我们这教是洋教。基督教也不是洋教，基督教是希伯来根源的宗教，一个信仰。也就是说，这福音呢，是从极远之处来的，是从亚伯拉罕时代、从圣经、从真理、从摩西的教训而来。所以说，从远处而来的福音。25:26，当我们领受了真理、领受了福音之后，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坚守真理。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浑之泉弄浊之井。就是说哈，这个义人啊，如果在面前退缩啊，就这个义人啊，就好像一个踩脏了的泉水，又如弄浊了的浑水。这里表示哈，我们虽然可以爱仇敌，我们虽然可以骂世界上人，但并不证明我们要妥协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绝对不能本地化，绝对不能被污秽。这是保罗的原则。加太书24节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要叫福音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所以说，弟兄姊妹，牧者、教会、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在假信徒、在那恶人、在那搅扰教会的人面前有任何的退缩。我们要有退缩，我们在真理上如果有妥协，你这个教会哈，就是被踩脏了的泉水，就是被弄浊了的污泉，就已经不可以给。提摩太前书4:12，保罗也告诉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瞧你年轻，就是我们绝对不可后退。希伯来书10章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后退，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得救的。在犹大书1:3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好，来看27节哈。我讲过27节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到前面的两节经文，就是16节、17节。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啊！你看到相似之处吗？神说："你得了蜜嘛，只可够吃而已，恐怕你吃的过饱就呕吐出来。你脚要少进泥，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 大家注意这两处的联系啊。第一，弟兄姊妹，吃蜜过多是不好的，为什么不好呢？下边有解释，就是说对自己的荣耀啊，对自己的名利去过度的考究，去过度的探寻，去研究。你的一生如果致力于研究这些，如何使自己变得更荣耀啊？而且呢，这里是在教会当中，在基督教圈子里，如果你来教会呀，是为了搞人际关系，是为了荣耀自己，是为了让这些会众哈，包括这些牧者、会众、整个教会对你认可、对你荣耀啊，让你在其中居高位，那么你就是这个吃蜜过多的啊。为什么这里说不能吃多吐出来？而后面说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邻舍就指的是弟兄姊妹，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你去看25章27节的时候，在教会当中不可寻求个人荣耀，也不可看好世界，借着这种搞人际关系来寻求个人的荣耀。教会应当致力于福音真理。我过去在三次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三次教会啊，为什么很多人进去？因为三次教会里有很多的人情，有很多的生意来往，有很多的商机，但是我们却不能变成这种邪教。我们一定要区分开来。28节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还。啊，这里说哈，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还，人若不克制自己的心。28节接的是27节，弟兄们注意哈，就是说，如果你克制不住，克制不住什么呢？克制不住，就是上面说的吃蜜过多。如果你克制不住荣耀自己、搞关系，在教会里、在基督教圈子里搞名利，那么你哈，对于魔鬼来说，你的心呀，就如同一个城，没有城墙，啊，明白吗？我再说一遍。好比一个国家没有国界，啊，在今天这个欧洲哈，那些白左、那些自由主义，以大爱的名义把整个国家开放边界，让所有的难民进去，结果整个欧洲到处是强奸，到处是杀人。就说人家如果不克制自己的心，如果不克制这种荣耀自己、搞关系的，在教会里面谋名利这种心，那么你的心对于魔鬼，就像一个没有城墙的城邑，就像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人也是好，就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随意出入，你就会像该隐，像那些失败的人一样被吃掉，被魔鬼，被你的私欲所吞噬。所以说，弟兄姊妹，弟兄打开这个这里，翻到上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箴言书25章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它绝大多数都是关于教会的事情，而且是关于教会深层次的事情。只有那些聚会了2到3年或者更长时间的人，经历过教会当中这些阴暗面，或者经历过这些逼迫与患难的人，或者说走过弯路的人，他才能够明白25章在讲什么。因为25章第一节就说，以下是所罗门的箴言，就这些也是圣经，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录的，是更深刻的箴言，是我们开始从吃奶转变成成人。开始吃干粮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要从箴言书25章当中学到关于教会的真理。我们要在真理上去不断的晋升，然后进入到神所带领我们进入的境地。我们要靠着圣经，靠着箴言书的真理来治理牧养我们的教会。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我们。